嗨，大家好，我是安婷。
Hello，大家好，我是 UT。
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来聊聊，有一点接续我们上一集在谈到身体的状况，我们有不舒服的时候要怎么面对跟处理。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如果是情绪层面的状况，我们可以怎么应对？那 UT 要不要先聊聊，可能最近？或者是之前有没有什么样情绪的状况，然后你觉得很困扰啊，或者是等等的经验？
我记得那天就是在，好像我朋友吧，就是他是就是感情方面有一点状况，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问我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就跟他说，就是难过的时候，其实就是难过啊，你就是好好的接受那个难过的感觉，但是我当时才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说，他不知道会不会很想打我，就是，对，当你对一个就是已经就是超级难过，然后就是很崩溃的人去讲这种话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当下其实是心里会有一点想说，是不是听起来很欠揍，太鸡汤了一点，但是因为我自己像现在，因为其实这样。最近这一个礼拜，就是因为外面工作的事情比较多跟杂，然后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整个不管是生理还有心理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很波动、起伏比较大，然后比较低频的状态。然后其实会内心会很觉得好累哦，然后觉得压力很大，然后甚至会太多事情挤在一起，然后会出现很多自我批判的声音，就是会可能很希望得到别人认同，然后因为太在乎别人对你的想法，就会开始脑补一些，就是觉得啊，他们一定觉得我没做好啊，他是不是觉得很不满意？对，当下其实在面对太多事情的时候，会那个自我觉察会被这些事情掩盖嘛，所以你会不小心跳到这些情绪里面。但是事后会，比如说当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可以很快的，就是回到自我觉察，然后想说啊，我刚刚有了这些想法，其实心里会懊恼，会想说啊，我怎么会又会有这种自我批判，然后这些很小我的声音呢？对，但是我觉得我当下是觉得，这等于是对你的原本的情绪又加了一层情绪上去。我当下的就是回应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是整个让自己完全放松。就是如果说当下你心情是焦虑的，或者是紧张的，甚至是恐惧的，我那时候就是会回到我的呼吸，然后我会告诉我，在接下来这5个呼吸里面，我可以放掉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放掉所有的责任。在这5个呼吸里面，我只需要面对我自己，就只有我自己。我可以先切割外在所有的一切，让我觉得很干扰的情绪或者是责任。然后这5个呼吸，我会做很深很深的呼吸，就是从腹部，然后慢慢的吸气吸气吸气，然后到胸腔整个都吸满，然后再慢慢很慢很慢很慢，用自己最舒服的节奏，然后把呼吸放掉。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蛮有用的，就是呼吸深吸深吐的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就是它会很在非常短时间里，让我那个很紧张的情绪瞬间的被安抚掉。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很棒哎，那个方法就是完全就是把催眠应用得很好。
我觉得因为我后来有发现，当我自己平常的呼吸是很浅的，就是那种很短，然后很浅，不就是可能吸到胸腔而已吧。对，然后我有 意识到自己的呼吸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做很深很深的呼吸。我觉得调节呼吸对情绪真的很有帮助。对，
真的，
可以试
真
试
的。
看，你也有感觉吗？
就是因为我好像是，就是自从，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自从啦，但我最印象深刻就是自从看到《鬼灭之刃》里面提倡，也不是说提倡，就是他们有提到全集中呼吸、长中，就是连睡觉都在有意识的在那个全呼吸里面。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早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反正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说，我的基本功，我人生的基底，基本功就是呼吸练好，全集中呼吸长中这件事情。
哎，我觉得超级认同。然后我真的觉得，因为其实我知道，我记得前几个月吧，那时候我还没有就是感受到呼吸的力量，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是有时候看一些书里面的老师会讲到呼吸，然后我记得是萨古鲁，他说，他光坐着什么都不做，然后好好的呼吸，就是他每天的生活他最享受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这样也太无聊了吧！就是只呼吸，然后我后来就是好像是从瑜伽开始吧，然后就是发现从呼吸里面真的是可以得到，就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就是那种很静很静的状态，然后就超级专注在呼吸的那种感觉，哦，非常的疗愈，很舒服。
我在那之后就一直都有在关注一些，我是没有特别主动去查什么相关资料，但就是只要看到刚好被动的看到一些关于呼吸的资讯，我都会特别注意一下。然后我最近就在社群媒体上发现，居然有就是特别针对呼吸的物理治疗师，然后他们叫做心肺物理治疗师。我最近就想我要去预约他，他在台中。
真的吗？台中，台中哪里啊？我也好好奇哦，我想试试。我刚好在台中，如果你有去的话，再跟我分享。
好吗？他就
大概。
是可以完全的去，我听起来啦，因为我还没有去，也不是很了解，但稍微看一下他的发文，然后跟他的分享，听起来就是会教你怎么样是一个更就是健康的呼吸，就是真的是很全呼吸那种感觉。然后我还会看到。就他不止一个，然后我有看到其中一个人分享说，我们其实深呼吸的时候，就是不是，他是呼深呼吸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不会放松，吸的状态的时候，身体反而是紧绷跟紧张的，所以他说你真正要做到放松是。呼深呼吸，去把你的气完全吐干净才是更重要的。然后我这几天就是在情绪中的时候，我就有刻意去练习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这之前就是一直吸气，就是吸饱然后吐气，就会好像会自动的比较去着重。吸进来这个，然后我知道这个概念之后，我就只专注好，我就是先吐气，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吐得很干净、很深、很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吸，那个吸气是被吐气给带动的，因为你吐干净了，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饱满，就是它会想要吸饱这样
对，但你刚刚讲到那个稀土之间呢、啊，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呢、啊，这些都可以剪掉。就是我之前上那个，就是有一个瑜伽老师，他那一堂课专门在讲脉轮啊，然后反正他教了一个呼吸方式，然后这个呼吸方式，我之后可以传给你。反正他左手就是要这个手势，然后你可能盘腿吧。然后右手就是这两指按在眉心，然后大拇指跟无名指就是你大拇指按右鼻孔，把它对按眉心，然后 按鼻孔，然后剩下一单鼻孔吸气，然后吸到饱，然后再压它，然后另外一个鼻孔吐气，然后再吸气，然后再换另外鼻孔。我跟你讲，这个方式超有用诶，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因为我有一点恐慌，有时候会有点恐慌，这个呼吸可以让我超级快速的，可能在2分钟内让我平缓下来。就是你下次有内心有风暴的时候，你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超级有用的。而且我那时候在第一次练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天哪，这个方式可以让我的呼吸变得超专注，应该说让我超级专注在呼吸上面。就是我在做那个呼吸的时候，我那时候的心里的想法是觉得，天哪，我这辈子没有那么专注过，就是那个专注的感觉，觉得有点吓到的那种。可是我觉得是我跟我平常缺氧有关系，我脑子可能长期缺氧，所以这个呼吸让我把我的气带到大脑，所以我会整个觉得，甚至会有一种觉得我的脑有共鸣，就是整个嗡嗡嗡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哦，太舒服了吧？对。然后
感
那
觉
时候他有说，这个其实呼吸是在调整你的交感跟副交感，就是你的自律神经。对，然后你吸气的时候是启动交感，交感神经，然后吐气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所以我们吐气的时候是放松，然后吸气的时候是让你集中精神。对
感
对对。
觉那个动作是集结很多的，就是你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专注在呼吸下，像是那个手印的姿势，因为我知道说我们的手掌它有对应到我们全身的部位，然后虽然我不确定那个手印它可能是对应哪里，但我猜应该也会跟呼吸道有关，所以你的一手，它也在专注处理呼吸或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然后另外一只手，我觉得它碰眉心，也许就是让，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就是内心的大脑控制去放下，然后有一只手用来专注单鼻孔的呼吸，就好像全身都跟着不断的叠加那个专注在呼吸上的对身体的一个提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身体的语言去帮助我们专注在呼吸上。
而且它有规定，就是你的手印一定是左手，然后按眉心呼吸的这个一定是右手。对，这
我
跟
觉得他
讲，
应该有他的道理在，虽然我不知道他对应的是什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去研究，我
么。
只是觉得，哦，太好了，这方法真好用。
真的。然后刚刚就还有听到 UT 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会自我批判之后，还批判自己的自我批判，就是。我觉得超，我也会这样，就觉得真的是很好
整个
笑。
雪上加霜。
对，你就是会去，好像原始的情绪，再叠一个这个情绪怎么这样，然后再叠一个我怎么会觉得我这个情绪怎么样，就是无限叠上去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也是很跟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方法也有关，就是。当我们去自我批判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内耗，去停下这个一直叠上去，就是你小叠一层是一层，然后你可以解一层是一层。我觉得那个停止本身就，你就先把你的能量保留起来了，然后你再去解开的话，是就有一个多的去加分的力量，又或者是多一个学习，花一些精力去学习，刻意练习怎么去。解开，那个解开是指放掉，去觉察到，哦，原来我又叠了什么，去回到更原始的那一个单纯的情绪。我觉得去看见这些情绪，纯粹的看见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超大、超大、超有帮助的解放了。我那个时候，我前几天就是又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一切都很重，身体会觉得很重很重，然后好像完全肌肉就是不想花力气，然后整个人 可能走路都觉得有一种，好像拖着身体的感觉。然后，但我还是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然后去吃个饭。然后我很喜欢观察我1岁多的小侄女，就也没干嘛，我就是会一直看着她，看她在干嘛这样。然后那时候那一天我就看到小侄女，她就是。他在玩一颗球，然后那个球是需要充电的，就会发光这样。然后那个球的蓄电力很差，就大概玩个5分钟、10分钟就没电。然后小侄女她根本不会懂这些嘛，她1岁多而已，她就只知道它不亮了，然后她就很不高兴，她就在那边哭，在那边闹，然后她甚至就是闹到哭到，就是直接在地上打滚，就真的完全就是那个之前的广告说这不是肯德基的那种在地上滚的那个动作，然后我当下真的是觉得超震惊到笑，我就想说哇，我看到一个真实在我眼前上演的，这不是肯德基，我第一次看到，然后我也在那个当下就突然意识到，哎，对，就是小朋友就很难选，他不开心就哭。他觉得不顺心，他就闹，他才没管你什么合不合理，或者是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他就觉得我现在就是不开心，我他妈现在就是生气，就是他们可以很纯粹的，就是去呈现那个当下的反应，然后我就意识到，对，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都要觉得好像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我才可以允许自己。悲伤，允许自己生气，因为我发现，在我有情绪的当下，我就是不断的自我批判，说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又这样？为什么我一直这样？然后到底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懒惰？是不是我很糟糕？就是好像我得找到一个很合理或者是一个成熟的理由，我才能觉得好，我现在可以合理的难过。所以那一刻，我看到小子女那样子哭闹的时候，就觉得对啊，就是干嘛找理由？我就是不开心啊！为什么我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我才可以允许自己？好像我们多了那个成熟或是那个年纪的一种压力、责任跟标签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不能允许自己像个小朋友一样，就是很单纯的这些就是情绪啊，得让它出来。
对，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们，毕竟这个社会的规范就是这样，就是当你看，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成熟大人，但是你仍然就是像小孩这样子，情绪来就来，走就走，是不被允许，就是可能旁边人会想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相处什么的，但是当然这是对外，但是对自己，当你是。面对自己的时候，maybe 你可以就是允许自己，让自己像小朋友一样，就是好好的让你的情绪展现出来、浮现出来。有时候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原因，我想要就是享受一下我自己很任性，或者是我就是很低潮、我伤心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有时候陷入低潮的时候，我就会跟想说，好吧。我的灵魂就是不就是来体验各种情绪的吗？现在我就是在体验这个悲伤的情绪，或者是很焦虑的情绪。我知道有时候不容易，因为特别是那种很恐慌的情绪跟恐惧的情绪，那个是真的很不舒服的。但是其实也可以借由第一个就是先允许自己有让它展现嘛。那再来的话，我会借由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情绪就是潜意识的语言。那我今天有这个情绪了，一定是我潜意识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的理智脑我还没有意识到里面已经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是雷龙，你知道吗？就整个反应慢到不行，就想就里面已经你知道波涛汹涌了，我外在还在那边想说，哎，好像不太对劲，哎，怎么了吗？怎么了吗？然后里面可能都已经你知道火烧屁股了，但是我觉得好，那这就是我潜意识在跟我讲。有不对劲了，不对劲了，那我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好好去感受一下，我现在这情绪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觉得，如果借由我先接受了之后，然后去感受一下，然后慢慢的梳理、去挖掘，然后让我知道，哦，原来我这个不安、焦虑的情绪，是我觉得我刚刚那件事情没做好，然后我觉得可能谁谁谁对我失望了，所以这一个很不舒服的情绪在我里面酝酿出来，然后最后就导致我现在有这个感觉。那我知道原因，我就可以好好的去对待自己，然后去处理我这个情绪，然后进而去找到一些方法，去让我好好的，该说解决这件事情吗？嗯，我觉得应该说是，
应对，
对，用应对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近期这一周我就是有很多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事情来得太快，发生得太快了，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要去处理，然后那个情绪就会堆叠在我内在，就是心里深处，然后最后它就会变成一个综合感觉冒出来，然后我可能最后的结果，我感受到的是那种我觉得很不安，我觉得很害怕、很焦虑，就是有一种觉得哪里不对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它已经不是单一原因，它很多事情叠在一起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知道说是因为什么，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状态啊，真的你要好好留一点时间给自己，10分钟、5分钟都好，好好的停下来，然后就去做5个深呼吸，去感受一下，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好好对待你的身体一样，去跟自己对话，想说，好，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好，我知道你现在很恐慌，但没关系，放松放松，就像安慰自己的好朋友一样，给他一点安全感，然后给他一点包容，然后给他最大你能给的，在当下给的能给的最大的温柔，然后好好的去对待你自己。对，那或许这听起来真的超鸡汤，可是你想想看嘛，你就是这个5分钟给自己5分钟这个温柔又不用钱，就是与其花5分钟去再次批判自己，倒不如就试试看这5分钟给自己多一点温柔，去看会怎么样。对，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我目前觉得蛮简单，然后有帮助的方法。
感觉就是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真的也很像我们上集提到，在面对身体的时候，都是差不多那种方法。最重要的第一步，永远就是允许、接受自己这个过程。我记得我们我最近在进修艾瑞克森催眠，然后里面有一段在面对，他是提说在面对个案的阻抗的时候的四句话，但我觉得这四句话它很万用于任何，当我们觉得心里卡卡抗拒一些事，或者是我们在解离我们的身体或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这四句也超有用。第一个是欢迎，我觉得这欢迎就是一个允许，就是感谢这一个情绪的到来，或者是身体上的疼痛到来。然后第二句是这很有趣。我觉得这个这很有趣，是去转换，很快的去转换我们脑袋的心态，就是从一个这很烦，这很困扰，这是一个麻烦，害我还要多来处理这件事情，
瞬
去
间
转
变成
换成一个。
好。
去转换一个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它就可以连接下一句是，我相信这有意义。就是当我们去知道，它就是一个情绪，就是一个潜意识的讯息，它会出现，很有趣，它背后一定有什么意义，进而你就会去思考，或者是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脑袋会很自动的指向去。指向性的去思考说，那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就可以接下一句是，我相信内在有某些东西正在苏醒，正在疗愈。你就会去感觉，当你觉察到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就疗愈的开始。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是来自哪里？你会去感受你的身体，或是情绪上，它背后有什么？有什么是你可以着手的点，你可以去疗愈的，又或者是你也什么都不做，你只是允许它，就让它流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愈的开始了。
真的，我觉得当你觉察到就是疗愈的开始，这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对，
对。然后
嗯，
最后还想要补充一点，是刚刚提到关于成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我们会阻塞自己情绪流动的点，就我们会把有情绪这件事情跟不成熟贴上一个标签。但我觉得成熟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没有情绪就是成熟，而真正的成熟是你已经经历了那一个，你知道怎么包容情绪、面对情绪，进而转化情绪或净化情绪的过程。你是一个有一个健康的面对的过程，它就是变成是一个成熟。所以我们要做成熟，是去走那一个面对的历程，而不是直接跳过，就是哦，我要成熟的结果就是没情绪哦，成熟的人是不是都EQ 很高还是什么？就是去学那个形象是没有用的，你反而会自己卡住自己，又叠加那个我是不是不成熟的自我评判。所以去理解说，好，就陪自己慢慢去走过这个过程，你自然而然会成熟的，而不要弄这个高标准或者是一个还没有达成的目标去压着自己，反而压力更大。
真的，
你今天分享关于面对情绪的一些方法，还有状况，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想法跟心得，还有 UT 讲的非常就是非常催眠式的方法，怎么去对自己说，给自己一小段时间，用或者是5个深呼吸的时间，来好好的陪伴自己度过这个情绪的风暴。
对。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应该有大大帮助。UT 刚刚分享的超赞，
谢谢，那今天先这样，下次见喽，
拜 拜。
拜。